Hello， 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探寻那个远去的王朝。本期我们要去到的是背靠伊乌吕山、坐拥大小临河的锦州，也是今天辽西地区的中心城市。狭义上的辽西呢，即辽西走廊，是指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无论是中原王朝想要征伐关东，还是东北游牧民族想要南下中原，这条走廊呢是绝对的命脉。锦州作为一座城市的兴起，始于辽王朝。尽管锦州的辽代遗迹大多位于易县和北镇，不过呢，在锦州市区也有一座令世人瞩目的古塔——广济寺塔。朝阳和锦州是辽西地区的两座重镇，两者之间的交通呢也非常的便捷。从辽宁朝阳站出发，乘坐高铁呢，仅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锦州北站。在酒店放下行李之后呢，我们趁着下午还有些时间，就打了一辆出租去锦州老城西隅的广济寺塔。在辽西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易县佛大，锦州塔大。这前半句呢是指易县的奉国寺，后半句呢说的就是辽宁省第二高辽塔锦州广济寺塔。能与大名鼎鼎的奉国寺相提并论，可见广济寺塔也是辽西地区的一件瑰宝。广济寺塔呢是一座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的实心砖塔，它的高度虽然不及宁城的大明塔，但是比朝阳的北塔和南塔都明显的高出了一截。根据最新的测量数据，塔通高呢达到了 69.75 米，也有说法是 71.25 米，是辽宁地区第二高的辽塔，仅次于辽阳白塔。这样的高度让广济寺塔在视觉上显得格外的气势磅礴，也让它成为了锦州城区天际线最耀眼的建筑物。不仅如此，锦州广济寺塔呢是辽宁省境内现存为数不多具有准确年代记载的辽塔。它的建造年代呢可以从一块明代石碑的碑文中找到答案。这座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三年，也就是1057年，是辽道宗耶律洪基为供奉母后所收藏的三颗佛舍利而建。关于这三颗佛舍利的来历呢，其实跟北宋王朝有关。在当时辽和北宋交好，宋仁宗的皇后曹氏呢向辽兴宗的皇后萧氏赠送了三颗分别为红白绿三色的佛舍利。萧氏呢将供应回来的佛舍利暂时安放在了锦州的大广济寺内，他的儿子耶律洪基即位之后，特意呢为这三颗佛舍利建造了一座舍利塔，也就是这座广济寺塔。由于锦州地处交通咽喉，历来呢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大广济寺塔呢也频繁地受到战争侵扰，所以它始建于辽代，但是后来的历朝历代都对古塔进行过维修。最近一次维修呢也在1996年修复了损毁的塔檐和天宫。塔身八个立面的砖雕呢均为一主尊二斜式三华盖二飞天，主尊敷坐于劝龛中的标准形，正南面主尊是大日如来，其余七尊呢为药师七佛。主尊两侧的胁侍菩萨，其中东南西北四面的八尊，根据手持法器呢可以推断为八大菩萨曼陀罗经中的八大菩萨，其余八尊的名目呢尚未有定论。临近黄昏，落日的霞光呢也为古塔镀上了淡淡的金辉。令人惊叹的是，在晚霞余晖的映衬下，天宫呢出现了成群的乌鸦，这些鸟儿呢翻飞盘旋于塔顶，竟再现了旧锦州八景中的古塔昏鸦的壮观景象。因为广济寺塔呢太过的耀眼，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旁边的广济寺。广济寺呢又称为大广济寺，始建于隋大业七年，出名的普济寺，建寺之初规模非常的小。寺院呢在辽道宗清宁年间重建，但是呢在元末毁于兵火，后来历经明清两朝多次的修缮，形成了现在的规模。现存建筑大多数呢都重修于清道光九年。实际上，广济寺塔和塔北侧的广济寺天后宫、义军昭忠祠同属于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这组建筑群呢，是现今辽西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塔寺合一的古建筑群，因此呢，在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坐北朝南，中轴线最南面的是天王殿，为单檐歇山顶式建筑，门前呢有石狮一对，殿内供奉弥勒佛和四大天王，都是近年补塑的。穿过天王殿，一面看见的就是建在须弥坐月台上的中殿，亦称观帝殿。这是一座硬山顶前卷棚抱下式建筑，卷棚呢建在须弥坐台基之上。殿内呢供奉了关羽、关平、周仓塑像啊，都是近年重塑的，并无太大的看点。反而是殿前抱下的石柱上有四幅楹联，字迹呢颇为遒劲。 在天王殿与关帝殿之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四角攒尖的方亭，里面放置有清道光年间重修题名碑记等几通碑刻。继续往后呢，就是广济寺的大殿啊，也就是大雄宝殿。作为寺院的主体建筑，这座殿宇呢，同样坐落在须弥座月台之上，是规格极高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殿内呢，供奉了恒三世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和十八罗汉塑像，也是近年重塑的。在这座寺庙呢，其实你不妨留意一下大殿的木结构部分，在檐柱、额坊、门裙板上呢，都有非常精美的雕饰。中轴线的西侧呢，是天后宫建筑群，包括山门、大殿等建筑，始建于清雍正三年。其中大殿是天后宫的主体建筑，为硬山顶式建筑，与广济寺大殿一样，殿宇呢建在高大的月台之上，台基筑有三重石勾栏，透雕吉祥图案。在额坊上呢，则会有彩绘木刻24孝图，非常的生动细腻。天后信仰之所以能够从遥远的南方传入辽宁，或许呢跟锦州自古以来都是北方大港有关。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之后，大批的南方人乘船渡海来到辽东湾经商。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来自江浙闽一带的商客呢，为了祈求海上航行的平安，共同集资在锦州修建了这座天后宫。这也被视为是天后信仰在辽西地区传播的开端。在广济寺古建筑群的东北隅，则是一座叫做义军昭忠祠的建筑，建于甲午战争后的清光绪24年，是为了缅怀中日甲午战争中牺牲的义军将士而建。所谓义军，就是指当时驻扎在锦州的地方武装，由太子少保义勇巴图鲁宋庆指挥。祠前立有宋庆撰写的《大清敕建锦州义军昭忠祠碑记碑》，记录了甲午陆战的起因、战斗经过，还有义军牺牲的人员统计。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块关于甲午陆战的纪念碑。从广济寺里看广济寺塔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啊。顺便提一句，在1988年以前呢，广济寺还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所在地，再后来呢，辽沈战役纪念馆就搬到了新馆。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大家呢都应该耳熟能详。这三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无论是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而在这三大战役中，第一个打响的正是辽沈战役。辽沈战役纪念馆于1988年10月落成开放，坐落在锦州市辽河区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侧。这个红色景点原本呢是不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但是因为锦州中转火车多出来将近3个多小时的空余时间，于是我们就顺道参观了这座纪念馆。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周一闭馆，所以呢注意一下参观时间，免得跑空。纪念馆前方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于1957年建成，塔顶呢是一座持枪振臂呐喊的解放军战士全身青铜塑像，塔身正面镶嵌着朱德元帅题写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12个鎏金大字。实际上纪念塔所处的位置是辽沈战役烈士陵园，原址呢曾是日本侵华时期的锦州神社，建国以后这里就改建成了烈士陵园，以纪念和缅怀在辽沈战役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陵园里呢，除了有梁士英烈士墓、张士义烈士墓、中国炮兵之父朱瑞将军的纪念碑之外，还有镌刻着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名字的烈士名录墙。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序厅，一面看见的是仿铜高浮雕《决战决胜》，浮雕的旁边就是展厅入口。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呢有四个，分别为战史馆、之前馆、英烈馆和全景画馆。解放战争的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在世界战争史上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东北战场。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从1948年1月底到2月底，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将50余万国民党军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锦州作为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咽喉，重要性不言而喻。蒋介石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将关外的部队撤回关内，但利卫黄和廖耀湘等人认为国军精锐尚在，力主固守东北，直到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军统帅部队东北战略仍然没有决策。实际上在解放军这边，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也存在争论，林彪认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从长春、沈阳再到锦州一路平推，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样不行，必须先攻占锦州，以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系，封闭国民党军南逃通路，为解放华北做好准备。 事实证明呢，毛泽东的这一招非常的奏效。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在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锦州后，蒋介石强令廖耀湘将沈阳三分之二的守军带出来解锦州之围，结果正中解放军包围，以致东北国军精锐全军覆没。与此同时，防守西线塔山的解放军阻挡了国军葫芦岛方向11个师的猛攻，这就是著名的塔山狙击战。在解放军占领锦州之后，东北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退无可退，最终呢被解放军歼灭。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后，毛泽东又决策先攻打天津，堵住了北平傅作义从海上逃跑的退路，使其没有退路，只能同意和平起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打天津和打锦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如果你来到锦州，时间允许的话呢，不妨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瞻仰一下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也了解一下这场震惊华夏的战役。好了，碍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钱大江谦虚的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了个拜。